哈利路亚，赞美主！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先来安静，在他的脚前。这是我们来与他连结，与他亲近，完全放下其他的一切事。要来聆听他的话，要来想他的爱。最重要的时间，所以我们每次能够提前来，我们就安静在这里。我看到有很多人要提前来安静在主面前。主必定照着我们饥渴的心来满足我们。所以说，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亲自从天上到地上来，33年多为我们受尽人间最苦的事，为了成就神的救赎大恩，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若不是你的顺服，你的大爱，我们今天不可能在这里。我们今天不知道要在怎么样的金黄的，但是救赎的大恩你为我们成就了，让我们今天可以成为神的孩子，与神国有份，与你的生命有份。主啊，你的大爱我们诉说不完，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今天更是要来看你，看神是怎么成就这个救恩。谢谢主，求你自己亲自来对我们解开一切的奥秘。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赞美主，我们今天是要来分享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讲的最后第二句话，也可以说第六句，就是两个字，成了。这是在约翰福音19章30节，我给大家读一下。我们今天会查考很多的经文，所以盼望你们预备好圣经，我们一起来翻看。现在我要给大家读《约翰福音》19章30节。耶稣尝了那醋，就说成了，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付神了。这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耶稣在十字架上讲的第六句话，就是两个字，成了。但是虽然只是两个字，神是花了多长的时间，用了多少的心思来筹划这件事，来成就这件事，而且他还要继续的做到完完全全的来成就他要做的。我们有一首诗是"荣耀归于真神"， 我们请我们的圣秋同工来为我们唱这首诗歌。
原神得着荣耀，他行了大事，因爱惜我世人，竟赐其爱子，流血舍他性命，为我们赎罪，将爱门打开，帮使万人入内。赞美神，赞美神，恩与天地合作。赞美神，赞美神，恩与百姓同乐。来拜天上父神，靠耶稣圣旨，将荣耀全归他，他行了大事。救恩十分完全，乃宝血所买，百姓得有永生的应许不改。无论哪个罪人若实在相信，必立刻从耶稣得饶恕之恩。赞美神，赞美神，恩与天地合作。赞美神，赞美神，恩与百姓同乐。来拜天上父神，靠耶稣圣子，将荣耀全归他，他行了大事。大事神已做成，极其妙无比。靠耶稣圣子，我虽心中大喜。比这更加奇妙，更大的要求。当亲眼见耶稣，要何等开怀！赞美神，赞美神，恩与天地合作。赞美神，赞美神，恩与百姓同乐。来拜天上父神，靠耶稣圣子，将荣耀全归他，他行了大事。赞美神，赞美神，恩与天地合作。赞美神，赞美神，恩与百姓同乐。来拜天上父神，靠耶稣圣子，将荣耀全归他，他行了大事。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哦，赞美主，主啊，赞美你。是的，主啊，我们要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因为主，你为我们成就了大事。哦，就好像你在十字架上，主啊，你快要断气的时候，主你说成了，成了。是的，这个救恩的大能大功，主你已经为我们成就了。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因着你所做的这一切，使我们的罪得赦免。哦，哈利路亚，使我们能够与神和好，哦，与神来亲近。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这都是神你所成就的。主啊，我们要献上感谢，献上赞美。献上赞美，主啊，我们说我们的口舌真的有的时候没有办法来诉说主你的这个奇妙。哦，哈利路亚，赞美主，主，我们说我们就要来赞美你， 赞美你，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阿们，阿们，感谢主。神成就了大事。当主耶稣还没有来到地上，他就是神，三位一体的神里边的一个。所以当我们讲神里边也包括耶稣。我刚才讲到成了只有两个字，但是其实神为了成就这个救恩等了多久，做了多少事。他不只是在等待时间，他在等待人，等待器皿的成熟。在创世纪一开始，我们今天可能要看很多的创世纪。你先把创世纪打开。创世纪的开始，首先就是神的创世的大计。这个创世的大计，神很快就做完了。创世纪第一章就讲神怎么创造天地，第一天创造什么，第二天创造什么。第一天本来是天地是空虚混沌，我看看也是应该是幽暗啊，但是呢，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成，然后就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创造各样的东西，神看着都是好的，他的每一样。差不多创造每一样，神看的这些都是好的，都是好的。然后到第六日，神才来造人。我们看到第二章开始，就是万物都造齐了，到第七日神就安息，但是他是在第六日来造人。但是造了人之后马上就出问题了。在创世纪的第二章第七节，就是他造了一个人，然后用泥土造人，然后神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后来呢，神发现有一件不好，就是那个人独居。本来他整个过程，整个创造过程都觉得很好，创造完看哦，很好很好。但是在第二章十八节，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所以神就叫他使他沉睡，睡了以后就取了他一根肋骨，把肉合起来。然后就做成一个女人，就是夏娃。然后第三章 第一到第七节，我们来看，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的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一切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这句他自己填的哈，免得你们死。十岁的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裸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作裙子。就这样，亚当来夏娃，他可能没有直接听神跟他讲，他可能是从他丈夫那里听的，然后听的话就走样了，就有掺杂了，有加添了，或者是减少了，这就是我们人的毛病。那个蛇就来引诱他说，难道神叫你们不可吃吗？这个女人就说，不，其他什么都可以吃，就是那一棵树不可以吃也不可以摸啊，因为吃的时候就会死。这个蛇就说，我看不一定死，神只是怕你们吃了就跟他一样，什么都会知道，什么都看见，眼睛明亮。所以这个女人就想，是这样啊，那不是更好吗？吃了能够像神那样眼睛明亮，什么都看到，什么都知道，不是更好吗？这个就是人有一种欲望，想要知道我们不知道的事，神没有让我们知道的，我们也很想去知道，神没有给我们的，我们想要去得到，这是人的一种欲望，无论是东西，世界上物质的东西，神没有给的，但是我们的眼目就是有情欲，就是看到很好很好，想要，所以就想啊，就有贪心啊，买啊，就买了一大堆。有些买了只是放在家里没有用，浪费金钱，又浪费时间，浪费地方。但是这个女人就不只是这样，就真的就去吃，而且拿给亚当吃，而亚当也糊里糊涂，就这样就吃了，结果他们的眼睛真的就明亮了，就看到他们不该看到的东西。这个明亮不是那个好的明亮，不是看到我们在黑暗中看不见的，是神要让我们看到的，我们灵里的污秽，我们灵里的不合神心意的东西，不是这样的，是倒过来，是看到神没有要我们看到的东西。比如我们会看到别人的问题，老是会看到别人的问题，老是看不到自己的问题，这就是吃分别善恶树果子的结果。 因为这样呢，神违背，人违背神的命令，结果就没有资格在乐园了，就与神分开了，与神永远分开了，被神赶出伊甸园了。但是神舍不得人啊，这是他造的，是要来管理他整个他所创造的宇宙的人，是要他在他们的身上来彰显他的荣耀的。因为他造人的时候是怎么样呢？是照着他的形象来造人的。我们看第一章第六节，神是照着他的形象来造人的。第一章二十六节，对不起，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就是我们人本来是照着神的形象来造，里边是神的形象，不只是不是外表的形象，神没有给人看到他什么形象，就是他长得什么样子，他的眼睛怎么样，他的鼻子怎么样，没有。其实这个形象是叫灵里的那个特质，就是有他生命的特质。你看亚当夏娃本来是很单纯，不该看着他们也看不见，他们很喜乐，他们可以跟神很亲密很亲密的沟通，神常常来找他们。只有圣洁的人才可以亲近神，是吧？所以最初造出来的亚当跟夏娃是很圣洁的，但是这一下呢，犯罪了，污秽了，得罪神了，违背神的命令了，所以被赶出伊甸园。然而呢，神在还没有赶他们出伊甸园之前，就已经设立了一个救赎的大祭。从第三章我们就看到神有这个救赎的大计，就是虽然人堕落了，不能够再跟他在一起了，但是神仍然想拯救人，可以恢复到当初的样子，有他的形象，可以跟他亲密无间，他可以住在我们里边，我们可以住在他里边，亲密到比当初亚当夏娃还要更亲密。这个大祭我们在第三章十五节，从神去因为他们犯了这个错，所以神来找他们，就跟女人讲一些话，又跟亚当讲一些话，然后也跟那个蛇讲了，他说第十四节开始，我们来看第三章第十四节，耶和华主神对蛇说，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 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我们中文圣经哈，没有什么单数啊、双数啊，我们的名词没有什么双数、单数，但是在英文就有，就是女人的那一个后裔，不是双数啊、不是多数，不是双数，不是复数的，是单数的，就是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了他的脚跟，伤脚跟也是伤，但是毕竟不致命。但是你认得有一个后裔要伤他的头，那就是致命的，会打击他的，会消灭他的。可以这样说，所以就是说，这一个后裔就是指耶稣以后要来的耶稣，要来成就这一个救赎的大计划。那我们一路看下去，就看到，一个亚当夏娃就生了该隐。亚波，但是该隐就是继承了人的所有的罪性、妒忌、仇恨，但是杀害他的弟弟亚波。那么这个该隐就没用了，亚波被杀了，没有了，不在了。该隐也不是神。神没有办法拣选这样的人来有圣洁的后裔。后来在第五章第三节，我们就看到亚当夏娃又生了一个儿子，就叫赛特。亚当活到第五章第三节，亚当活到130岁，生了一个儿子，形象样式和自己相似，就给他起名叫赛特。我们在第一章26节的时候看到说，神说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造人，要照我们的样式来造人，使他有我们的形象跟样式。所以亚当必定原来是有神的形象跟样式。那这一次又特别生了一个儿子，有他的形象样式，那就是说有神的形象样式。所以这一个人呢，就代替亚伯，就生下异人的后代。所以从此呢，就从赛特这一条线下来，再一代一代来。成就神的计划。然后在第五章22节，我们看到有一个叫以诺的，他与神同行。所以就是仍然是很多的人都，你看亚当夏娃被赶出伊甸园，那么后来该隐也生了很多的儿子，生了很多的后代，但是该隐的后代都带着他父亲的基因，所以神就把他们放在一边了。后来就赛特又生了很多的人，但是也不是所有的人都来敬畏神，只有以诺他还可以与神同行。你看是多么亲密的关系，与神同行300年哦。 亚当夏娃当初在伊甸园的时候，好像神有时候就来找他们，但是这个移动应该是非常敬畏神，非常敬畏神，是与神同行300年，然后就被神接走了。这里不知道经过了多少代哈，你假如要去圣经跟那里一代一代算下去，每一个都好几百岁，也不知道经过了多少年。然后到创世纪第六章，就尽管是赛特的后裔，但是也慢慢慢慢的很多很多也犯罪了，只剩下挪亚是义人。那么神就来拣选挪亚，说其他的人都没办法了，都要灭了，因为太伤神的心了，太污秽了，神都要灭，只剩下挪亚。所以就叫他说，你去造一个方舟，造一个方舟。那挪亚呢，就顺从神的命令，就造一个方舟。然后神就把他一家，他跟太太还有三个儿子，再把三个儿媳妇都带进方舟，还有把他那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他所造的那些飞禽走兽，所有的活物，还有各样的菜蔬、果树的种子，全都留一些做种，带进这个。所以可以说，创世第一章所创造的那些，到了第六章这里，整个世界都毁灭了。只剩下方舟里边所存的鱼种，然后又从挪亚这一家再生下来他的后裔。所以我们说，全世界的人，你要说是亚当的后裔，还不如说全都是挪亚的后裔，因为以前的都没有了，变成挪亚是亚当以后唯一的一个人类的祖宗。在挪亚之后，又是很多人，很多人又分了人又开始又犯罪啊，又远离神啊，又犯罪啊，又骄傲啊，又想建巴别塔。这回神来下来把巴别来混乱了人的口音，使我们彼此讲话不相通，所以就人就没办法建那个巴别塔。在这件事之后，神又在地上看到一个人，就是亚伯拉罕，所以他又来拣选他。拣选他要从他的后裔这一项呢，就不是一个人，不是一家人，神要从他的后裔里边要来建立一个国度而且要有君王从他而生。我想这个君王还不只是世上的君王，神指的这个君王应该是永永远远的君王，就是耶稣基督。我们可以来看创世纪12章1到3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 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这里就暗藏的耶稣基督的来到。因为亚伯兰他后来他虽然有好几个儿子，但是他在世的时候，世界上已经有很多很多的族类，他是从乌尔被召呼出来的，但是世界上还有很多其他的不同宗族的人了，已经很多很多。那光是亚伯拉亚伯兰后来改为亚伯拉罕，他这一族没有办法去祝福到全世界其他的人，其他万国的人，唯有耶稣来了才跟万国万民有关。所以在这里当神拣选亚伯拉罕的时候，里边也已经隐藏了这个救赎的大恩，就是耶稣会从他这个血脉出来。我还没有时间听那个台湾特会的录音哈，不知道他们又讲了多少跟我今天讲的有关，但是没有关系，即使是有讲的，我们重复也没有关系。那么从亚伯拉罕之后呢，我们看到神一次两次的一直应许亚伯拉罕。在十三章当他跟罗德分开的时候，14到17节，13章，罗德离别亚伯兰以后，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南、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这一切，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我想他这个讲的这个后裔，不只是讲以后的以色列人，是讲，因为后来亚伯拉罕成为信心之父，所有信主的都，所有信耶稣的都可以称为亚伯拉罕的曾子孙，包括我们现在，所以是指基督徒，真正有生命的基督徒。所以不只是那几十万啊几百万啊，而是像是上亿人，以后还要增加。所以说他的后裔要多的像天上的星星、海边的沙那么多。还有神一再一再的要跟他讲。那么在17章就应许他要 啊，那这中间我们知道撒拉他唯一的妻子撒拉没有怀孕，没有生孩子，所以就叫他说，哎呀，我把我的使女给你，然后让他生个儿子，可以称为我的名下哈、哦，就这样，所以他就生了那个以实玛利。但是这个以实玛利不是神应许的儿子，也不算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等一下会来看哈。所以在17:1-8，亚伯拉99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以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亚伯拉俯伏在地，神又对他说：“我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拉，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神跟他说，国度要从他而出，君王，国度要从他而立，君王要从他而出。所以这个国度，我们说，不应该只是指世上的国度，而是神的国度，天国。而君王也不只是指他，甚至是后裔，扫罗啊，后大卫啊，以后一代一代的君王，而是讲永远的君王耶稣基督。后来我们知道说，后来以撒就出生了，以撒出生在21:12。21:12，神那个时候，以撒已经出生了，在他断奶的时候，就摆筵席啊，然后那个以实玛利呢就在那里嘲笑，撒拉就很生气，就要把那个夏甲跟以撒玛利赶走。那亚伯拉罕就很为难，因为毕竟是他的儿子，是他第一个儿子，当还有十几年都是唯一的儿子，一定很有感情，所以这个时候他就很为难。但是神跟他怎么说呢？他说，神对亚伯拉罕说，你不必为这童子和你的使女忧愁，凡撒拉对你说的话你都该听从。创世纪21:12哈，因为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就是后来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总共有8个孩子，第一个是以实玛利，后来生了以撒，等到撒拉去世，以撒又娶妻结婚之后，亚伯拉罕又娶了基土拉给他生了6个孩子，所以加起来总共有8个孩子。但是神在这里讲得很清楚，只有以撒生的 才要成为你的后裔。所以我们就看到说，神在这里很清楚很清楚的，哦，这个应许是给亚伯拉罕的，亚伯拉罕以后这个应许就是要传给以撒的。那我们看到在22:16-18，就是在神试验亚伯拉罕，明明讲说以撒生的才要算为后裔，却又要叫他说你去吧，你带以撒到山上把他献给我。我想谁都会觉得不可思议，不可思议，神怎么会给我这个命令？亚伯拉罕也是会觉得不可思议，但是他不明白也顺服，只要是神讲的他就顺服，所以他就真的是要把以撒送到山上，一切都准备好了，拿着刀就要砍的时候，天使跟他说不能伤害这个孩子，不能伤害这个孩子。结果神原来已经预备了一头羊在那边，所以他就用那头羊来献祭。然后在22:16，耶和华说你既行的就是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论父，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到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所以所有这一切神应许亚伯拉罕的都是传到以撒的身上，因为以撒生的才会成为后裔，什么国度啊、君王啊、万国都因他得福啊，都是我们要看以后的以撒。然后在创世纪26:24，我们来看神对以撒的应许。24:26，不是26:24。当时以撒从要去别斯巴，当夜耶和华向他显现说，我是你父亲亚伯拉罕的神，不要惧怕，因为我与你同在，要赐福给你，并要为我仆人亚伯拉罕的缘故使你的后裔繁多。这应该是第一次神来对以撒显现，以撒从他父亲那里应该听到很多，听到神怎么应许，怎么应许，他要怎么祝福他。那现在是神亲自来跟以撒讲话，然后到创世纪28，我们看到以撒后来生了两个儿子，以撒就只有两个儿子，双胞胎。但是那个大儿子呢，不珍惜神的祝福，不珍惜恩典，他不珍惜那个长子的名分，随随便便的把这个长子的名分跟他的弟弟雅各换一碗红豆汤。本来那个祝福应该是传给长子的，但是他太不在乎了，太不珍惜了， 他自己卖掉。结果真的这个福分就落到他的弟弟雅各的身上。雅各虽然我们看起来哎呀好像很狡猾，但是因为他珍惜神的恩典，他要神的恩典。第一次跟他的母亲合谋来骗爸爸的祝福，但是第二次在创世纪28章，我们看到他的父亲以撒是真的是甘心乐意，从心里把所有的祝福都给他，等于把他从亚伯拉罕那里领受的神应许的全部的祝福，亚伯拉罕传给了以撒，以撒这一下全部传给了雅各。我们来看28章第一节，开始好拉读。以撒叫了雅各来给他祝福，便祝福他说，你不要娶迦南的女子为妻，你起身往巴旦亚兰去，到你外祖比土利家里，在你母舅拉班的女儿中娶一女为妻，愿全能的神赐福给你，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族，将应许亚伯拉罕的福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使你承受你所寄居的地为业，就是神赐给亚伯拉罕的地。你看，就是把全部说神应许给亚伯拉罕的福，我现在啊为你祝福，这些应许这些福全部给你。哦，我们看到然后在28章第十到十五节，我们来看，神又亲自来给雅各。第十节，雅各出了别是巴，向哈兰走去，到了一个地方，因为太阳落了，就在那里住宿，便拾起那地方的一块石头枕在头下，在那里躺卧睡了，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有神的石子在梯子上上去下来，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说，我是耶和华你主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必向东西南北开展，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之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的向你所应许的。哇，你看神给他们的祝福不只由他们的父亲传给他们，神还亲自来跟他们讲，这是确定无疑的。亚伯拉罕讲给传给以撒，神也亲自去跟以撒讲，现在以撒传给雅各，神还亲自再来跟雅各讲，不是假的哦，不是你父亲讲的，不知道算不算数，我亲自答应，亲自应许你。然后下去我们就看到从雅各就生出了12个儿子了， 在36章，我们来看创世纪36章。第9节，就是雅各他后来去了他舅舅那边，然后就生了，已经生了10个孩子了。后来就，应该生了11个孩子了，生了11个孩子。然后神在梦里边就叫他说：“你要回去了，回到迦南地去，你父亲那边哈。”然后他就带着他的羊群啊，什么一大堆，还有孩子啊，4个太太，还有孩子就走了，就要回去。然后在36章第9节。那就不是了，我看这里可能错失一节。没有，也许我神就在跟他讲说，他要回去之前，他去波特利。献祭应该是35章，我们来看，第9节，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神又向他显现，赐福于他，且对他说：“你的名原是雅各，从今以后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这样他就改名叫以色列。神又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要生养众多，将来有一族。”和多国的民从你而生，又有君王从你而出。我所赐给亚伯拉罕和以撒的地，我要赐给你与你的后裔。在他要回迦南那个时候，神又跟他重申再应许再确定一次。后来我们就知道，到全地饥荒的时候，雅各在迦南地已经生了很多子孙，光是男丁就有60几个哈。在迦南地，约瑟已经被卖到埃及去，然后神预先安排约瑟在埃及，就跟雅各说你要下埃及去，约瑟也跟哥哥们相认了，就派法老也知道了，派车来接他父亲去，然后他们连约瑟一家在内。有70个男丁，那当然还有女的， 后来就在埃及，在埃及，在那里生养众多，直到不认识他们的王法老，新的法老起来逼迫他们，逼迫他们，他们又向神哀求，他们在那里，他们已经居住了大概350年。神听见他们的呼求，那个时候就有一个人出生，叫做摩西，叫做摩西。他的父母凭着信心留他活命，没有被扔，没有被扔在河里，就是用一个蒲草筐子把他放在河里边，没有被水淹。那么这个摩西呢，40岁的时候，他在那个尼罗河里边是被法老的女儿去洗澡看到，就喜欢他，怜悯他，所以就把他带到宫里去做养子。然后他40岁的时候，他就因为打抱不平，而且要救他的同胞，就打死一个埃及人，结果他就逃跑，结果就娶了一个外邦女子做太太，在那边替他的岳父放羊，从一个埃及的王子变成一个牧羊人，为他的岳父放羊，放了40年。他80岁的时候遇见神，神来找他，呼召他说，你要回埃及去拯救我的百姓，把他们带出来。当时的摩西很谦卑的，就说我怎么行啊，反正不行不行，这我这样也不行，那样也不行，几乎神要生气了。最后他还是顺从就去了，神安排他的哥哥来帮忙他，结果他们就把跟法老有很多的征战，那神降灾在埃及地，但是以色列民住的歌山地没事，结果法老不得不放行，让他们离开，去迦南地。埃及有60万的男丁，60万成年会步行的男丁，所以已经成为大族大军，可以成为一个国度了，要成为一个国度了，起码就是成为大族。后来呢，本来是很快可以进入迦南的，因为他们悖逆不听话，神又让他们在旷野绕了40年。在旷野的这40年呢，后来虽然后来约书亚起来了，给他们在又带他们迦南，在迦南地约书亚死了之后呢，他们就是当那些第一代的那些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还在的时候，他们还有敬畏的心，包括约书亚还有加勒啊，这些还有存留的第一代的人的时候，他们还比较敬畏神。但是后来就是 不是说出埃及啊，不是第一代出埃及啊，第一代出埃及的都死光了，就是第一代进迦南的那些人，看到很多神的神迹奇事的，看到约旦河的水干啊，敬畏的心，还敬畏神。后来呢，一代一代一代又忘记了，又远离神了，又悖逆了。但是神还是不断的兴起一些士师来拯救他们。但是直到那些士师，也就是短暂的拯救他们，那最后一个士师呢，就是撒母耳。撒母耳就是曾经把整个以色列民族全都带回来归向神，但是那撒母耳的儿子又不行，又不敬畏神。当然是虽然是他的儿子不敬，神可别的士师来的，可以有士师来救他们，来带领他们的，但是他们这个时候就说我们要王，要王，就向神求王。结果神给他们选了一个高高大大的扫罗。一开始扫罗还很谦卑，但是很快的第二年马上就不听话了，违背神的命令，所以神就后悔立他为王。但是神又看中了大卫，拣选了大卫，说他是合我心意的。我想大卫在年轻做牧羊人，他就已经遇见神，他就经历神，他就爱上神，他就切切的想要跟神有很亲密的关系。在旷野的大卫已经过内在生活了，他已经写了很多的诗歌了。后来神拣选了大卫，大卫曾经有软弱，有犯过罪，但是他每一次一犯罪，他不像扫罗那样为自己找理由开脱，不认自己的罪。他一犯罪，他有两次得罪神，他马上就认罪，很谦卑，很伤痛的真心的悔改认罪。所以神一直没有改变说他是合我心意的人，所以也答应让他的后裔一代一代一代一代一直有作王。虽然后来分裂，在波阿斯的时候，在所罗门就开始有得罪神了，所以神就说他的国要分裂了，到他的儿子就是大卫的孙子的时候，那个国就分裂，从北国跟南国，以色列跟犹大国。但是神一直留着这个犹大国给大卫的子孙一直做完下去，做到最后没办法，在公元前500多年的时候还是灭国了，被巴比伦灭了，但是在后来又经历了马代、波斯、希腊，但是在这些过程当中，神仍然保守这个民族，在以斯拉记我们看到神兴起莫迪改 跟以斯帖，不在以斯帖书里边，我们看到神兴起莫迪改跟以斯帖来保护这个民族没有被那个哈曼所全灭掉。神仍然一直纪念他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他的应许，他没有忘记，一直保守，一直保守，一直到公元前四年，耶稣基督出生，就是要来成就这个救赎的大计。你看，我们刚才看，从创世纪第三章。神对那个蛇所讲的话里边，就已经隐藏了这个救赎的大计。但是经过了多少年？我们这个算法不知道准不准哈？好几千年，有人算算我们现在是那个第七千年了，2000年开始就说是第七千年，那主耶稣诞生就是到现在2000多年，那从前起码5000年。那叫人的算法又不一样了，人讲到什么挖到什么化石啊，有多少万年呢、所以我们不知道，反正我们就是说神可以经过千万年，一步一步的要来成就他的计划。而在成就他这个计划当中，神在等什么呢？我们刚才提到很多人名是吧？从亚当，然后赛特，然后以诺，然后挪亚，然后亚伯拉罕，然后以撒、雅各。后来还有摩西、撒摩尔，还有波阿斯、路德，然后再到莫迪改以斯帖啊，当然其中还有很多很多先知啊，那些是来讲预言的，来责备以色列人的，来兼顾他们信心的，来给他们盼望的，很多很多我们就不提了。神一直在等器皿，等器皿的出现。这些器皿必须是，你看以诺与神同行，那就是他没有别的，他一心就是向神的。摩西被制作了多少年？被制作了40年，从一个很血气用事的抱不平的，要凭自己的体力去救人的，神把他的雄心全都打垮了，磨的一点都没有了，再也没有什么雄心大志了，变成牧羊人。他已经习惯了，我就一直牧，我就一直看羊看下去。神这一次真的要让他干大事了，他觉得不行，自己不行，什么都不行，口才也没有。本来他是很有口才的，他会讲希伯来文、埃及文，他的知识是很丰满的。现在他觉得自己一无是处， 一四也干不了，一四五成也干不了，变成一个这样的，完全被倒空，完全被剥夺，完全虚极的人，神才来叫他八十岁了，跟我现在差不多，进入晚年了，神才来叫他说要去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神等一个器皿可以等个几十年，等个半辈子，等个三分之一半子，神一点都不着急。神成就他的救赎大功就是这样。你看我们刚才讲几千年啊，创世纪那个时候就已经讲了，但是的一直这样，一直这样。摩西被磨到八十岁，那个时候他是什么锐气的锐气都没有了。神怎么评论他呢？在民数记十二章第三节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神给他这样的评语，世上没有一个人可以跟摩西比，好的不得了。然而一个这么，我们看已经是完全的人了，还会犯错。在民数记二十章那里，在米斯巴水那里，他还犯了一次错。神吩咐他说，你带着这个杖去吩咐那个磐石出水给这些人喝，那些人在那里闹啊闹啊闹啊，摩西就气汹汹的就拿着那个杖去。我不知道他是没听清楚，还是气不过，没有去不去想了，照着他原来的以往的知识，他曾经用神曾经要叫他用杖去敲打那个磐石，他就跟这些以色列人讲说，你们想要我叫这个磐石出水给你们喝，好，那就用那个杖去敲，就这么一次。你看本来已经很谦和很谦和了，前几章说他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但是这么一下子还犯了这个错，害得他还没办法带以色列人进迦南，那是在约旦河西，约旦河东。所以人是若是一个不留神，多么容易失去福分。而神是一点都不含糊的，不能说算了算了，你本来很好，算了算了，不行呢。神一点都不含糊，而我们是极其容易就错过了，就犯错了，就错过了那个恩典，错过了那个祝福。当然神还是很怜悯很慈爱，等到耶稣降世以后，还让摩西跟着以利亚跟着降到那个变化山上，可以亲眼看到，亲身在那边看到以色列全地。刚才我们在看每一个 神都在磨，都在磨。虽然他祝福了雅，祝福了亚伯拉罕，应许给他后裔，他也等了二十几年。他应许雅各，但是让雅各也在他舅舅家放羊，也放了二十一年。日晒夜露，经历了好多好，也把它磨着，它也飞的，每天都要来依靠神，每天都要来依靠神。神制作一个器皿，他不着急，他不着急，他就给很多环境。当然神先看我们了，先选我们了，但是还是给我们机会来磨啊，来被制作啊。假如今天神在你身上给你有环境，给你大环境在制作你，在磨练你，你要感恩哦，感恩哦。你也不要求神快快把这个杯拿走，快快把这个环境拿走。神不着急，但是你要知道，他给你这个环境，可能就是他看上你了，他要磨练你，成为他手中合用的器皿。在整个的救赎计划里边，让主耶稣为我们做成了。但是我们里边还有很多需要被对付的，还有一些人需要我们被磨完之后可以去帮助他们的。所以你看神花了多少时，但是你要记得他没有忘记，几千年过去，神一点都没有忘记他说过的话，没有忘记他要做的事。所以让我们好好来配合他，我们好好来配合神的工作，让神在我们身上来做他要做的工，让我们可以成为他可以使用的器皿。哦，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赞美你。让我们今天可以来看你的救赎计划花了多少的时间，花了多少的心血来做成。主啊，让我们真的要配合你，配合你，让我们乖乖的像摩西那样接受你的磨练。像大卫那样接受你的责备。我们发现知道自己得罪你了，赶快就来认罪悔改。主啊，你对我们每个人来说话，让我们知道我们能够被你磨练是何等大的福分。就是因为你爱我们，你不会让，你爱我们，你要花时间花心思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要来大大的感恩，而且留意你的作为，时时留心你的话语，圣灵的提醒，圣灵的责备，圣灵的拦阻，或者是圣灵的催促。感谢赞美主，让我们愿意让自己分别为圣，来完全来归你。主啊，祝福我们 每一位在线上的家人，让他们因为今天的信息，他们就恍然大悟了，他们就起来称颂你，他们就愿意来与你同工，愿意来顺服你。谢谢主，愿你的旨意在我们身上都能够来做成。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阿门。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啊，下个礼拜可能就要来分享主耶稣在地上他怎么样来为我们成熟成就这个救赎的大功。我们自己祷告，盼望我们能够好好的来领受。好，我们就在这里再见，下个礼拜再见。